各位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们早上提到了处事应该有的原则，就是要遵循道义，而不是遵循功利。而遵循道义的人，必然啊，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。所谓得道者多助。而只为了眼前的利益去做事的人，虽然可能啊，一开始好像得到了一点蝇头小利，但是终究啊，会失去人心。所谓失道者寡助，所以我们能够掌握做事的原理原则，依循这个道义的方向去做，相信啊，一定有事必成，有愿也可以圆满。那当然除了抓对道义的方向之外，处理事情还是要讲求正确的态度，正确的方法，才能把事情办成功。所谓行百里路啊，半九十。这半九十的原因在哪？在自己的态度跟方法不正确，才把事情啊没有办好。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其志也。今天你要到三军当中把一个元帅的头取下来，不算是最难的，应该还可以办得下来。但是你要去让一个人失去志向啊，那不容易，除非他自己啊要放弃。所以匹夫不可夺其志，纵使他是菜市场里面的小贩，只要他有志向啊，要做哪一件事，你也不能啊轻易改变他。那相反的，假如我们的志向很容易就变了，我们做事的坚持度不能够坚持下去，那自然而然事情就会败在啊自己的手上。所以我们面对事情应该有哪一些正确的态度跟方法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研究研究。俗话说，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我心。所以做事当中不可能啊时时的状态都如你所预料，不可能时时的局势都像你想象中这样。毕竟我们现在要成就一件事，要有很多人的配合。所以成就一件事最难的难在哪？难在见和同解。一个家庭最难的就是思想观念啊能够统一。这个统一倒不是去依照哪一个人的做法做，这个统一啊是依循道义，是依循真实智慧，那这个家庭绝对兴旺，子女绝对会教育很好。所以问题难就难在思想统一，思想能随顺圣贤教诲。家如是啊，团体亦如是，公司行号也是如此，甚至于是政府单位都是要以见和同解，思想观念能够统一啊，才能把事情办得好。所以当思想观念还没有办法取得统一的时候，有一些事啊你还必须缓一下啊。这个缓一下倒不是啥事都不做啊，缓一下是该先从自己的本分做好， 把自己的德行提升，进而一步一步啊，感化自己的家人，感化自己的同仁。所以这个能屈者啊，才能伸。但是你在屈的时候啊，不要让人家看起来很委屈，像人家会说啊，学圣贤学问的人都学得这么痛苦，我们还是别学了吧。你应该要做得很欢喜才对，很踏实，而那个笑容啊，是从内啊额外散发出来。一个人尽本分的时候啊，活着很痛快。那我们呢，表现的欢喜之外啊，该做的事呢，要不动声色啊，赶快做。常常能多请客啊，多送礼，常常能多慰问，多关怀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像鸭子划水一样，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从容啊，但是在水面上怎么样，划得特别快。该做的事啊，因为啊，我们还要替家人着想，又要替啊工作的这一些同仁着想，所以刻不容缓，要赶快动。那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我心。所以时时处处啊，从自己修身本分做起。那这一句话可不是消极，很多人听话听错，岂能尽如人意不是叫你不管啊，是叫你啊要观察当下的因缘状况。假如现在的缘分啊有五分缘，你硬是要做到八分，会怎么样？你很累啊，他人也很辛苦，不愿意配合，这个叫攀缘。所以人啊，要懂得审时度势啊，顺势而为。你去强求的时候，对方反而不能领受你的诚意啊，有时候还会弄巧成拙，所以急不来。就好像这个朋友才认识你三天，你就把一堆书啊往他的身上推过去，哇，他对你还不是很了解，你一下子拿这么多书给他，他的内心啊会很有压力，甚至于他拿回去之后都不知道摆哪里，觉得又不敢轻慢这些书，但是自己呢又还不是很了解。当你给对方压力了，就会有一些流弊出现。所以我们啊，有一分缘做一分，有三分缘啊做三分，要能够时时去观察这个因缘的具足状态，不去攀缘。但是假如今天缘分具足了，已经是十分缘了，那你要做几分啊？明明就摆着你可以举手之劳去做了，就好像为长者择之啊，必是可为也，绝对不是不能做的。那明明缘分都摆在面前了，你还口头禅说啊，随缘啊，再看看吧。哇，那成就众人的事就挡在谁的面前了？挡在谁？挡在我们面前了。那这个不叫随缘，这个叫随便，随随便便处理事情了，这要不得。尤其我们是处众人之事啊，所做之事影响的不是自己，也不是只有几个家人啊，影响的是可能是千千万万的人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啊尽心尽力。所以随缘叫三分缘做三分，十分缘做十分，这才是真正的随缘。而随缘是积极的，而不是消极的。随缘还带有智慧的判断。 所以我们修行人啊，对这一些道理啊，要深入体会，不能只体会在表面，还拿着这个话来推卸责任，好，那可要不得。那当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啊，你就能够去掌控应对之理。那我们也不要说哦，我现在就要马上随时随地都能判断缘分到几分，哎，没有这么苛刻啦。我们说要立事啊，练心，经历事情多了，你拿捏分寸的能力就越来越好。举一个例子说，跟人讲话也要随缘，跟人讲话要随缘，所谓交浅不言深，交浅不言深，跟他认识没几天，你总不能推心置腹把家里的啥事都告诉他，这个在言语上就不懂得缘分观察。那这话诸位朋友你也不要听错了，你听了之后又说哦，所以一定要认识三年才可以谈真心话，这又听执着了，所以讲话不容易啊。比方说这个朋友明明只见第三次，但是啊，他听到你在谈大顺的故事，他听到你在谈范仲淹的故事，他的眼睛怎么样？哇，都发亮起来了，听得非常入神。你总不能在他很专注的时候说好了，今天我就讲到这边就好，以后再说。缘分啊，它是动态的，当你观察到说虽然这一个朋友只是几次见面，但是他的善根很深厚啊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顺势而为。所以人跟人的交情不能单纯只用交往多少年啊来看，当朋友的心没有打开啊，纵使你是三年五年啊，感觉上缘分还是不具足。当遇到的朋友是非常真诚，能够推心置腹的，可能交往个一个月啊，你都觉得好像已经经历过多少年的时间，这么样的熟悉了。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，缘分啊是动态的，我们懂得啊去观察。而这个判断的智慧也都是积累出来，都要透过你不断的历练，不断的锻炼才行。所以我们处理事情一定要有另外一个态度，叫勿畏难。不怕困难，人不怕困难了，才能够越淬炼越有能力。所谓玉不琢不成器。我记得我小学记住一句话最印象最深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所以一定要有淬炼的态度，不怕困难，撑一下就过去了，撑一下能力就跨上去一步。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啊可以感受得出来，很多留名青史的圣贤人都经历过很多的挑战跟挫折。比方说我们大顺，他被父母误会了，那一段时间啊他还自己耕作很辛苦，但因为他的诚心啊，大顺还感动了大象来帮他这个松地啊，感动了鸟啊来帮他除草。我们有没有这种德行？诸位朋友不要摇头， 慎与贤啊，可循志，真诚心啊，每个人都有。只要你啊，肯点点滴滴去提升，一定可以办得到。像我们之前有举到的孙叔敖，看到双头蛇，怕其他的人再看到会惹来厄运，所以自己啊就把它买了。所以时时啊处处替人着想，但是他也不是一帆风顺，他是被人仇家追杀，到最后呢躲到海边，很偏远的海边，应该就是我们广东一带啊偏远海边，后来被楚庄王找到，所以他也是经历啊很多的困顿。其中还有百里奚啊举于世，这个百里奚是秦穆公的大宰相啊，是他最得力的助手。这百里奚曾经被人家卖了当奴隶啊，苦不苦啊？人屈啊才能生啊。而这一些圣贤人就是在这点点滴滴当中才淬炼出他不屈不挠的毅力。所以孟夫子有一段很重要的对我们的教诲，夫子说啊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这些历练为了什么？为了成就我们还不足的地方，这不足的地方要赶快磨练补上来了，才能把事情真正做成功。我在高中的时候读了这 一段话都忘记了，因为读完之后觉得说我不要做圣贤人一定很辛苦，又不可以喝咖啡，哦，要忍受这么多磨练，哦，真的觉得不要做了，不要做。后来啊刚好在去年九月份到了海口，那九月五号我到了海口，经过不到一个礼拜时间，我们上了孔庙啊，因为推展中国文化，我们一定要去礼敬孔夫子。那去了三孔之后，内心啊也是很感伤，因为孔林三孔里面的碑文啊全部都摔坏了，只有两块没有破。为什么那两块没有破呢？因为那两块太大了，那个有一块是康熙皇帝塑的，哇太大了，他们连动都动不了，其他的都被破坏了。那孔三孔啊是门庭若市啊，结果我们去了周公庙啊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不止一个人都没有，都快要荒废了，所以内心啊很感伤。我们可以推测到啊，这个车水马龙去孔庙的人为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去深入中国文化？不是啊，为什么？为的是怕人家问他说你有没有去过三孔，那假如觉得没去好像很丢脸，去看看热闹。真正是为了深入文化深入圣贤教诲的人去的，绝对会去周公庙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现况啊，杨老师就说你自己回去吧，自己回海口去，我不能跟你回去了。我杨老师说啊，他必须留在北京架设一个全球性的中国文化网站，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人超越时空来学习。我才到海口一个礼拜就被判回去自己一个人做。这位朋友假如是你，你们 所以人啊，就是要靠境界啊，靠挑战来磨练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脑子里只有一句话：事不可以不弘毅啊，任重而道远。人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啊，不亦远乎？我们真正体会到教育重要的人，都已经是啊，立定志向做一辈子，所以是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所以当局势如此啊，我们呢点点头啊，就回去了。而当你有这一份决心的时候，必然能感得很多人对你的帮助。所以虽然是只身一个人在海口，很快的时间啊，就认识非常多的好朋友。而在工作的这三四个月当中，常常都是早出啊晚归。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披星戴月啊。早上有时候人家邀请演讲要出去嘛，那我们固定的课程啊都在晚上，因为一般下完班才有时间嘛，所以我们的家长课啊都开在晚上。所以晚上讲完课差不多九点半留下来，他们探讨一些问题，可能回去都10点多11点，所以回去的时候有时候会看看月亮。身体很累啊，身体很累。很多朋友说，蔡老师你多休息啊，怕我太累。我说啊，人不怕身累啊，就怕心累。身累啊，躺下去7个小时，起来又生龙活虎，但心累啊，怎么睡都睡不饱。当我们觉得很多事啊应该做却做不了啊，那才累啊。明明看着孩子需要教育，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那才辛苦啊。所以在我这几个月的工作当中啊，平均啊一天应该都有1场到2场演讲要讲。在这样的磨练的过程啊，又得到这么多朋友老师的支持，突然对孟夫子这一段话有新的体会。夫子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最后的重点是动心忍性啊，增益其所不能。我突然在这一段话的下面啊批了4个字，叫甘之如饴啊。那个磨练给你什么味道？甘甜。为什么甘甜？因为当我们体会到我们要做的事太重要的时候，我们只怕这么重要的事我们做不了啊。这个时候才是人生最大的遗憾。我们不能让人生发生这样的遗憾。所以明明知道教育孩子最重要，明明知道传承文化最重要，就要赶快提起能力啊，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生怕自己的能力提不起来，所以在磨练当中啊，自己非常欢喜，也非常喜悦。所以人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态问题。那我们面对孩子啊，也要引导他不惧困难的态度。那小孩子呢，思考能力比较没有，抽象思考没那么强，我们可以啊用故事来告诉他。有两颗大石头，非常有灵性，那刚好被找来啊一家即将落成的佛寺。佛寺里面要雕一束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这两块石头数值差不多，但是其中有一块比较略微好一点，所以就先拿这一块比较有灵性的石头先磕。在这个磕的过程，这一颗石头啊常常抱怨，痛死我了，你快住手吧，我不想要给你磕了。 这个雕刻师啊就好言相劝，哎呀你再忍一下吧，就两个礼拜就好了，就十天就好了，你能够忍得下来啊，你将成为万人膜拜的释迦牟尼佛像。他一听呢说好吧，我再忍两天。结果在这两天过程呢，他还是一样拼命的喊叫，这个喊的呢，这个雕刻师的心啊都快碎了。最后说好吧，那你就先歇一会吧，就把它放在一旁，然后就对另外一颗石头说，他说我现在要雕塑你，你可不能喊痛。这一颗石头说，我绝对啊一声都不吭，你大可放手了，来雕塑，来磨练我。结果呢，一边雕的时候啊，因为雕刻师啊被第一颗石头影响，还会问他会不会痛。这第二颗石头呢，都没有任何的怨言。终于啊，两个礼拜过去了，雕出非常庄严的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因为雕得很庄严啊，所以万人空巷啊，通通来膜拜。结果因为太多人来了，踩着地上啊尘土飞扬。最后啊，必须想办法，看看旁边还有一颗啊，第一颗大石头，就把它打碎，铺在地上。所以第二颗石头成为万人膜拜的佛像，第一颗石头成为万人践踏的碎石。所以一个人啊，假如不愿意自立自强，他就会落得被人轻视，被人瞧不起。一个人真正有志气啊，不断淬炼自己，他就会赢得身旁人对他的恭敬，对他的推崇。所以诸位小朋友，你们以后是要让人时时瞧不起你，就像这个石头被踩在地上，还是希望人家看到你都尊敬你都佩服你，这你自己选择。你可不能等到人家把你踩在地上了才在那里抱怨哈，那就为时已晚。那你以后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，绝对不是到时候才能提升能力，必须啊从现在开始用功学习，用功读书，有真实的学问才能让人高贵啊，才能让人尊重你。所以我们透过啊这样的故事，让孩子啊升起勿畏难，升起啊时时处处啊要磨练自己的一种心境，他就会不怕辛苦。而他不怕辛苦，又能够深入学习，只要突破了这一个怕辛苦的心理啊，他真正进入学问呢，不用多长的时间呢，他就尝到啊学问的乐趣了。这个时候你连推都不用推他了。我们现在读书还要人推吗？不止世间学问如此，就像学习中国的六艺啊，他只要真正不怕困难突破进去了，他尝到学习的乐趣，你也不用推他了。所以我们书法老师李老师，他很多的学生学得很好的，都不是父母怎么样催他的了。所以任何对事的态度，我们也要啊循循善诱，去引导别人，去教导孩子，处理事情的态度。还有一句很好的教诲，叫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诸位朋友觉得这句话有没有味道？很多人对这句话可能会觉得有点消极， 其实中国话里面啊，都是遵循中道，不会太过，也不会不及。而中国圣贤这些教诲啊，真的不是你用想出来的，你越去例行啊，你就越会体会到他的法味很浓，而且每一句话，可能你20岁是一个感受，30岁一个感受，70岁啊，又是另一个感受。随着你心境的提升，你对这些教诲的感受都会不一样。为什么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？当我们每天问着要收获的时候，你已经把时间都耗在哪？耗在患得患失之中，你的能力啊都耗掉了，你就不能全心全意好好把事做好。所以我们看，假如教育孩子，教育乃百年大计啊，我们学了几天啊，叫他做弟子规，3天就要求他要做到多少了啊，你每天就看着他怎么又没做到了，内心就起什么？起烦恼了。一起烦恼，你办起事来就很难了，达到10分的效果。所以只问耕耘者啊，他了解到道法自然，我只要尽心尽力把对的种子啊种下去，时节因缘成熟，自然水到渠成。所以这样的心态才能让你的心啊很平稳，平稳的时候做事才不容易出错啊。所以这一些态度，这一些心境啊，才能够让你的心时时处于能够应对事情的状态。所谓心平气和，气和啊才不会跟人起言语行为上的冲突。为什么要提这么多做事的态度呢？因为人啊，往往不是被别人击败啊，都是什么？被自己击败。所以这一些心态没有建立好，往往啊，走到一半就被自己的借口啊，怎么样？打回来了。刚刚到九龙公园啊，看到有一种了一团的树木啊，它上面写着迷宫，谁让我们迷了？色不迷人，人自迷啊。相同的事情本身啊，没有障碍你啊，是我们自己啊，被自己错误的想法障碍住了。因为现在人做事啊，都很急躁，都很急于求成，急于求成已经跟做事的道理啊背道而驰，他就不能做到只问耕耘啊，不问收获，而欲速啊，则不达了。所以明明很多是好事啊，总是做不起来。这个就要反观自省，自己有哪一些思想观念太执着，要赶快放下，提起正确的应对态度，这个就很重要。那很多朋友他们就说，蔡老师啊，你讲课怎么都不用拿稿子。俗话讲啊，台上3分钟啊，台下3年功啊。所以中庸里面有跟我们提到，凡事预则立， 做任何事啊，一定要预备好。像我们求学问要先温习啊，做任何事啊，就像盖楼房一样，先把地基怎么样扎好，所以准备动作啊很重要。你任何事情都没有预备啊，就急于求成，就很不容易把事办好。所以任何事啊，你要能够看得远。像我要来推展中国文化，其实应该是在两三年前就有预感了，因为自己在教学生的过程，深刻感受到圣贤教诲对学生一生的受益。当然是因为自己先受益了，也从学生身上印证到，所以特别有这样的一种使命啊，要去做。那我又是独子啊，诸位朋友，我又是长孙啊，又是长曾孙，所以一下子啊，假如我全身投入啊，对于自己的家人啊，也是一种很强烈的什么冲击啊。所以我们能感受到，尤其啊，母亲都很疼儿子，所以我有预感啊，以后要远行啊。所以我在两三年前就跟我母亲讲，我说妈，你看我们这一生啊这么幸运，能够闻到圣贤的教诲，所以啊我们的人生改变这么大，那其他的人啊不见得有机会啊闻到圣贤的教诲，所以我们有责任啊要把这个教诲啊传递开来。我妈妈听到这里都怎么样，频频点头，很有道理。接着我就说，妈，你要把你儿子捐出来。我妈妈听了就在那里笑。两三年前了就开始讲了，常常看他心情很好的时候就陪他坐一下，然后又给他嘀咕嘀咕。突然啊，两三年后真的机会来了，一讲啊，他马上啊很能接受。所以这个叫预则立，你要这个预啊，不是你准备好了，还要让你的家人的心啊也怎么样，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整个演讲的能力啊，绝对不是刻意啊去训练，确确实实啊还是存心当中啊真的感受到圣贤教诲的好，希望能够啊透过我们的嘴啊让更多人得利。所以从去年到现在啊，讲课差不多350场，但是这是台面上的350场，台面下的啊绝对啊超过700场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站到讲台你才磨练啊，时时处处与人交谈都是提起正思维，提起圣贤教诲，讲电话也绝对啊不耽误时间。所以因为你平时就在练功夫了，那你站上讲台就觉得很亲切，因为时时对人讲话我们都是提起真诚，那你平常就是这种态度，那站起来也很自然，就是这种态度。我记得在两三年前，有时候跟我母亲我在通电话，我母亲就说，你怎么每一次啊通电话就通那么久，她说啊你怎么这么会吹牛。母亲跟我开开玩笑，突然有一天呢，我就跟我妈妈说，我说啊妈，你刚刚啊听我跟这一位朋友聊天，有哪一句啊是废话，有哪一句是吹牛？我妈妈停了一下想了一下，没有。我说妈，下次你不能再说我吹牛啊。但是我接着又跟我母亲讲，我说啊别人打来电话都是一种缘， 缘起缘灭啊，下一次缘再起还要有前置作业才行。今天你跟他已经聊到某个理了，你不跟他聊透啊，下一次来还要再热身一下。而一个理要讲透啊，少说要十分钟，是不是？多的话可能要一两个小时都不止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啊，今天不是说真的很爱讲话，是讲了之后你不给人家讲清楚啊，这样对不起人，对不起这个缘分啊。所以因为我们有这种态度啊，所以一点一滴啊就开始积累啊讲话的这个能力，到最后刚好机会来了也不会觉得太唐突。所以任何时候啊一定要有预备，在心态当中预备，在能力当中要赶快酝酿。所谓啊，厚积才能薄发。所以我都跟我很多的这些老师啊，我都跟他们说，我说你们比我幸运啊，我是赶鸭子上架被推出来的，现在我想多念点书啊，有时候时间都来不及了。你们现在啊比我幸运，现在啊还可以多念点书，厚积薄发。所以也是以这样的一些观念啊跟这些老师共勉，当你现在啊还不是很忙的时候，要赶快充实，赶快提升起来，真正等机会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容欢喜的去做。所以凡事欲则立，不欲啊则废。好，孔子很赞叹他一个学生叫颜渊，颜渊有很多的德行，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孔夫子说，颜渊是不迁怒、不贰过，所以颜渊的改过能力很强，而且他不迁怒，所以他自惩分的功夫也很好。然后颜渊又一箪食一瓢饮，所以颜渊的自愈能力也很强，所以颜渊确实做到修身的功夫啊。在《论语》里面也同时提到，颜渊是无乏善、无私劳，从来不夸耀自己的功劳，不夸耀自己的优点，所以很谦卑，也懂得啊把功劳让给别人，甚至于是觉得这一些事啊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事。所以俗话说，不求有功啊，但求无过，这一句话很深啊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深圳，过两天啊我到了一个祭祀三皇五帝的图书馆里去。除了祭祀三皇五帝之外，里面还有万姓宗祠，有一万多个中国老祖宗的姓氏牌位啊，就立在一片一片的墙上。我一进去的时候啊，整个人啊被震慑住了。当我回过神来啊，我就对着每一个墙壁啊磕三个头。当我在跟每一片墙壁上的祖宗牌位磕头的时候，内心非常的惭愧。这万姓的祖宗啊 在这几千年来点点滴滴给我们这么多积累的智慧，而我们这一代的子孙啊，却是拿什么回报？却是糟蹋他们的教诲。所以内心觉得啊，救驾来迟啊，我们太晚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啊。所以一边礼拜啊，一边忏悔。而在这做的一年过程当中，也遇到很多的挑战，确确实实很怕中国文化的传承，我们假如没有做好啊，那会断送掉很多子子孙孙闻圣贤学问的机会啊。所以确确实实我们的内心是战战兢兢啊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，生怕做不好啊，误了他人的机会。所以时时告诉自己，不求有功啊，但求无过。所以做这些事都是我们炎黄子孙应该尽的本分之事，而我们有这样的态度，在做的过程也才不会沾染了名闻利养，也才不会因为名利啊而堕落。所以这个态度啊也要时时提起。我在参观林则徐纪念馆的时候，也得到他很大的提携啊，很多的教诲。其中一进门的时候，看到两句话：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必趋之。假如这一件事真正对国家有利益啊，纵使舍掉生命，纵使会灾祸啊，他也会勇往直前去做。所以林则徐有这样的处事态度，所以他所做的事几乎都是一般人啊做不到的。我们看林则徐先生烧鸦片的决心啊，这一把鸦片不烧完，中国人不知道会成为什么样子啊。清朝末年就是因为吸鸦片，整个国人变成东亚病夫了。所以林则徐排除万难，只为利益江山社稷。而林则徐把鸦片消掉的方法是不破坏任何自然环境，所以环保啊，林则徐在几百年前就做到了。所以方法从哪里出来？从真心啊，真想把事做好，一定会找到好方法。所以林则徐他又不是学这个的，是吧？后来林则徐先生处于逆境的时候，被流放到新疆啊偏远地方去了。但是他在那里啊，也不会因为患难啊而减少他为人服务的心，所以他在偏远地区啊还大兴水利，造福了偏远地方很多的人民的生活，他们种植农业的技术。林则徐教导他们的水利技术啊，现在新疆甘肃地方的人还在使用当中。 所以林则徐这种百折不挠的决心呢、啊，也是处事很重要的态度。林则徐先生他的教诲当中有一段教诲很短，但是很精辟。他总结了人生有十个事情啊，你假如做了，对你的人生一点益处都没有。相反的，你假如不朝这样做啊，而是朝反方向做，那你人生就很有益处。他归结成十无益。这十个教诲啊，我的感受是都把做人做事的根本啊抓到了。我们先看前两句，不孝父母奉神无益啊。今天我们去侍奉神灵，去接受啊儒道是三教圣人教诲，重点在哪？要依教奉行，不是你每天哎呀给他上香啊，那没有用啊。而三教教诲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教诲是什么？百善孝为先呢、啊。而你真正行孝行善啊，你才能够得到福分啊，才能够千祥云集啊。所以真正去依教奉行的人自然啊就很有福分了、啊。而你不连这一个最重要的教诲都不做啦，纵使每天三炷香怎么样，也一点帮助都没有。第二个，兄弟不和交友无益啊。连最亲的兄弟都处不和了，出去外面还会照顾朋友。没这个道理、啊、所以在家里面兄弟就能和睦，就能互相提携，互相协助，就懂得有这种兄弟的道义，自然而然出门在外就懂得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朋友。而林则徐先生头两句啊，也是修行的根本，修身以道啊。修道以仁。修身要遵循正道来修，而修道的核心在哪？在仁慈，时时处处替人着想，这个叫第一等学问。而人又要从哪里下手呢？论语告诉我们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仁之本啊。所以修道的根本在孝，在悌啊。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态度，从家庭扎根呢、啊。所以，一个人人格啊，最重要扎根的地方，就在他的家庭教育之中。 所以为什么古代这么重视女人的教育？因为家庭当中孩子受谁的影响最大？母亲啊，怀胎的时候秉承母亲的气节啊，然后生出来的时候常常视其仪，看母亲的举手投足，然后又受她的教诲。所以一个社会要安定啊，必然要从家庭的安定、夫妻和乐、孝悌做起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先上到这边，谢谢。